大家主日平安。天气阵阵冷了哈，最近天气非常的冷。愿神保守祝福我们，身体不要生病啊。然后我们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我们里面更加的兴旺。那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这一个，哇，声音真是很响亮啊！今天我们想要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研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经文里面呢是一个非常被很多牧者都讲过的一则比喻。那我今天再来试着再来说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我把这个十个童女，把它给它了一个主题，叫做聪明跟愚拙。聪明跟愚拙这个课题呢，是我们所不陌生的一个课题。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会去特别的关注我们所做的决定到底是聪明的。活动，有时候我们所做的回应是聪明的，有时候我们所做的回应是愚拙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做的决定是挺聪明的，可是呢这个聪明的决定呢没有办法经过时间的考验，没有办法决定受到这个环境的考验，后来终究变成一个愚拙的决定啊，就是白花时间呢啊。所以在既然这个聪明跟愚拙对我们生活当中影响很多哈，那我们就来看看世人是怎么想这个聪明跟愚拙的。如果我们翻开来这个圣经这个牛津字典来看，到底聪明是什么？你们认为聪明是什么？字典上说聪明是什么呢？聪明的人他是有见识的，而且他以长远作为目标所做的判断。那相对的愚拙呢？愚拙是什么呢？愚拙就是一个人心知软弱，他没有长远的打算，他所做的判断。所以这个就是牛津字典对聪明跟愚拙所下的定义。那我们既然是基督徒了，那在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除了他讲是十个童女，他也将十个童女分成了两类人。所以圣经里面到底讲了多少次聪明跟愚拙呢？讲了很多很多次，然后在尤其是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也讲了很多的比喻关于聪明或者是愚拙。在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哈，什么是聪明跟愚拙。既然圣经把基督徒都分成了两类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属于哪一类人的。那当然我们都是希望成为聪明人，所以基督徒里面也有聪明人跟愚拙的人。那圣经是怎么讲的呢？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读的是马太福音是吧，经文特别多，那我就把他们就是总结一下哈。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的是25章，在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章的时候就讲到什么是聪明人。大家还记得这个三位博士吧？三位博士，希腊文的这个博士就是聪明的意思。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博士学位啊，这个博士啊
就是聪明人的意思，是有见识的，就是有知识，啊啊，你在你的领域有一定的知识，然后呢，知识还做了研究，所以就有见识了，对吧？啊，所以你所做的判断是跟常人不一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这三位东方来的三位博士是聪明人啊，就给他讲是博士。那看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博士聪明人到底有什么异人的地方，到底他们有什么特性特征呢？在这个地方第二节那个地方说，这些博士他们在东方看见了这个犹太人的王的心。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心是犹太王的心呢？那当然他们一定是有知识的啊，关于这件事情是他们有这样子的知识作为基准的。之后呢，他们就起行啊，来看这位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就准备了黄金、乳香、没药。我好像要这样子讲，声音的大。所以他们就准备了礼物，要来朝见这位犹太王的婴孩。那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们当然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可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当王的是希律王，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希律王的内阁也有一些有知识的人，譬如在第四节这边说，祭司长跟文士。所以他来到这边就问希律王说，哎，请问这个犹太王的心在哪里啊？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啊？然后希律王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可是呢他有内阁，他对这件事情也不专心，所以他就说，来问问我们内阁人到底是怎么讲的。结果他就招了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生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结果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说，啊，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什么呢？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啊，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这些知识是这些有学问的人知道的事情啊，他们就讲给了希律王听。那希律王是做王的，他一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哎呀，他也是聪明人，对不对？难道不聪明的人不会做王吗？所以他这么一想，啊，怎么又来了一个王啊？啊，他不是王吗？怎么又来了一个王？这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又有了他自己的一个知识、智慧、见识，我们这样讲哈。所以他就把这些博士招来了，他说：“你来，你们赶快去找，找到了这个星啊，回来跟我汇报，然后我也好去敬拜他，去朝见他。”结果这些我们都知道了哈，博士就去了。去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颗星，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你看这一群有见识的人，有知识的博士，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因为他们一直想的就是这件事情，他们想要来看这位王，而且礼物都准备好了，他们要来。所以就在他们一直跟随的里面，至终他们到了他们的目的地，达成了他们要来的这个目的。之后我们要看哈，十二节，你看故事还没有结束，这个地方说什么呢？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吧？ 希律王，你的王都跟你讲说，你看完了之后要回来，要回到我这个地方跟我讲一下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敬拜他。他们有了这样子的命令。可是现在主又在梦中指示他说，你不要回去。哎呀，这个决定实在是很难啊。可是当我们看见博士所做的决定，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们一向都是尊神为大的一群人。为什么他们会尊神为大？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就饱读圣经，关于犹太王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们也有足够的见识。这个见识不是像希律王的见识，而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见识。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可以尊主、尊神为大。所以他们就顺服了神的指示，相对了来说就是违背了希律王的命令。所以这个是写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讲的。好，那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哪一群人的？是写给犹太人的。他们有这样子的知识，他们有这样子的文化背景。那我们来看一看，那对没有我这种犹太文化背景的人群是怎么说的呢？是怎么定义聪明跟愚拙的呢？如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呢，是写给所有的人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也依然把人分成聪明的跟愚拙的。他是怎么定义这个聪明的人呢？就在第六章四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四十七节或者是四十八节这边所讲的，他说聪明人像什么呢？聪明人就像是一个人在盖房子啊，他会深深的挖坑。你知道挖坑啊，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要费时间费精力。那当然现在我们造房子的时候不需要自己挖了，对吧？那可是都有机器帮你挖，可是在那个时候是需要人工来挖的造房子。所以你人工，你的地基要打得深啊，你花的钱就多啊，花的时间也多。所以这些聪明的人，圣经上讲说他们虽然知道要花的时间多，花的功夫也多，可是他们宁愿把他的房子的地基啊打得深啊，就如同什么呢？把根基安在磐石上。这个磐石这个字啊，如果我们讲那个英文的话就是 bedrock， 因为在那个土壤的下面会有一些沙子，对吧？沙子的下面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所以你一定要挖到一定的深度，你才会碰到那个石头的。好，所以聪明人他知道，他有远见，所以他就把他的房子建在磐石上，建在一个不会那么容易变动的上面。那这一群愚拙的人呢？那愚拙的人呢，心想我也是造房子，可是呢又要花时间，又要花精力啊，还要花金钱，然后又久久房子也不能进去住，那怎么办呢？哎，就挖一挖坑就行了，就造了就行了，就造个房子嘛。所以圣经上这样定义，这些愚拙的人跟聪明的人，他们的房子在外表看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差别。可能 愚拙的人的房子还更漂亮。可是在同样的经济状况下，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更辉煌啊。可是呢，他们的内容却不一样。这个内容怎么看见呢？就是当风吹雨打的时候，这边圣经就说他们的房子因为没有根基，因为它的根基像沙土一样是随时变动的，所以水一冲房子就冲掉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路加对聪明的人跟愚拙的人有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就是所有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聪明的人呢，还是愚拙的人？也正是这段经文所要讲的。如果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说那时，在那时的时候，那当然一个比喻开始不会说个那时吗？啊，那时就表示他一定会有一个前面有一个故事，然后接下来的就表示神耶稣一直跟他的门徒在讲话，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个事情出来了，所以呢耶稣就讲了这一个比喻对门徒说。当我第一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实在是不明白，因为第一个我不明白的就是什么，在基督徒里面也有愚拙人吗？也有聪明人，怎么基督教里面还给他分呢？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吧？好，所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拿着灯，愚拙的人也拿灯，聪明的人也拿灯，可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聪明的人还预备了油在他的器皿的里面，他自己还留一点，好，万一所以他自己留下来了，就是有远见的意思，所以就是聪明人。然后我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些聪明的人不分一点油给那个愚拙的人呢？我们不是要爱神爱人吗？为什么我们不分呢？要这么自私，自己留着用啊，跟别人说，哎呀，你到外面先去买吧，对不对？所以我看了半天呢，我也不明白。可是日子久了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地方其实关键不是这个聪明人啊，好硬心的哈，没有爱心，而是关键在你们自己这四个字上，你们自己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他说这些愚拙的童女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主却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一段比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比喻，因为他有不可以思想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个结果，所以非常的严肃。可是呢，他在严肃的当中，他也给我们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写在十三节我们刚才一起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说你所以有前因后果，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做的，就是今天警醒。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了好几项事情。这边这个警醒就好像是这些这个 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聪明人，他为了他以后遇到不测的时候，他的房子依然可以站立，所以他把根基打在那个不可以动的地方，一直打到磐石上，接触到石头上，就表示他打的根基深。就像这些三位博士的聪明人，他们不仅有了知识，而且他们可以去行，有行动，所以在行动的里面他们也得到了他们的结果，就是他们在最后当神跟他有指示的时候，他们勇敢站立，顺服神的话，过于希律的命令。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见，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拙，这也是神借着这些使徒们让我们看见他在他的眼中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拙。好，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段那时，这个有一个前面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出了圣殿啊，在24章这个地方。你知道当初的那个圣殿实在是辉煌，所罗门的圣殿真的是投资很多很多建造的，对吧？所以那个荣耀，那个辉煌，是不是一般市井小民所能做到的事情？他们也花了好多的时间建造的圣殿，所以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门徒就说：“哎呀，耶稣，你再来的时候是不是比这个还辉煌？”所以就指这些圣殿给耶稣看。这个意思是说，是不是比这个还辉煌，还是跟他一样辉煌？也是有这样子的圣殿。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对他们泼了他们的冷水，好像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所眼睛所看见的这个圣殿有一天都不存在了。这个对门徒在说什么呢？就说人在世界上一切的努力都会到一个定点，也都会消失。你所有的精力投注在你世界上的事情，积攒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上班了，是吧？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也不需要存钱了，把它全花掉，是不是？不要花掉，全奉献，是吧？我们也不上班，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在那儿等耶稣再来，是不是？那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门徒说，当我们生活的时候要尊主，像博士一样，要尊主为大，要尊神为贵，这是基督徒的选择。当我们与世界交往的时候，要以神的话为根基，这样我们在世界上多少的日子，我们所建造起来的是被神所悦纳的，是可以带进永恒的。不像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有一天都要过去。之后门徒又问他，那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啊，准备，你来了我们总是要准备一下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了不是我们就去吗？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对门徒说什么了呢？没有讲到什么样子，什么时候他会来，可是他基本上在后面也会讲世界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可是你们门徒们，你们要谨慎。所以在24章第4节这个地方， 耶稣就把前提给门徒说明白了，就说不管世界有什么样子的变动，你们要尊神为大，不管世界会怎么样子的变化，你们要谨慎，因为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会有人来迷惑你们。如何不被迷惑？弟兄姐妹，你所领受的消息，你所领受的话语到底是真是假，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一些聪明人会问的问题。不要像希律王内阁里面的祭司长，只有知识没有见识。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谨慎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意志意念，你们要谨慎，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们会进入迷惑。所以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要坚守主道，笃信不疑，虽然在环境恶劣的时候依然要爱神，依然要爱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看见耶稣其实在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啊，要谨慎啊，不要随波逐流做愚拙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对有文化有犹太文化背景所讲的一则故事，所以当他们这样讲下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明白的。那刚才我们看见这个与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虽然没有讲到很多犹太人的习俗，可是在那个地方神就让路加写下了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要建造一定要建造在磐石上，所以风吹雨打都站立得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那谨慎不入迷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初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当然也有使徒们嘛，是吧？使徒彼得啊，大使徒，当我们看彼得的时候，你们对彼得有什么样子的认识啊？彼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不是像保罗一样有高深学问的人？有没有？他好像没有啊。他是一个什么人？打鱼的人啊，他是一个实干的人啊，对吧？啊，下网，他就希望能够打上鱼。如果下网打不上鱼，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对吧？所以他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文化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在场？彼得去哪里了？啊？彼得有没有在十字架下面？哎呀，看看有没有？好像没有哎。啊，跑掉了，躲起来了。可是呢，他又是第一个，怎么样？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那个弥赛亚，是基督啊。他是第一个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人，可是在关键时刻他就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性情中的人，性情中的人。 当耶稣在海岸加勒利海重新出现的时候，是谁第一个认出他的？约翰，不是彼得，对吧？那彼得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磐石呢？因为彼得认定了，他就去做，他是一个实干的人，他虽然知识不很多，可是他却有见识。所以当耶稣要他再一次下网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已经下过网，下了不会有鱼了。可是当他一下网能够网到那么多鱼的时候，他的又变了。他说：哎呀，真是不太好意思哦。他就在这样子的见识当中慢慢的认识了神到底是谁。所以当耶稣再一次在加利利海岸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相信神会再次的复活，可是在那个地方约翰说是耶稣的时候，他急忙的从船上跳下来，跳下来躲起来，先把衣服穿上，再去见耶稣。这样子小小的行动，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尊神为大、尊主为大人的一个性情。他虽然会犯错，他快快的悔改。他虽然不信，可是当他看见了，他就信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神对他说：“要牧养我的羊。”讲了三次。他当耶稣得国升天之后，他一直在耶路撒冷牧养教会。虽然他在圣经里面写作不是很多，可是当我们看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信息非常的清楚。虽然他不是一个会书写的人，是有人替他代笔，可是他在主里面的经历与一般人不一样。我们用特别这样来讲好了。在哥林牛，他看到圣灵降临，使外邦人都可以信主。他在耶稣得国升天之后，神说要牧养他的羊，他就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牧养这群羊。他即使尼禄王要杀他的时候，把他下在监狱的里面，他也有神迹奇事经历过。因为耶稣差派使者将他从监狱里面带了出来。在他的人生经历的里面，他见识过很多很多神的大能，所以他都写在这个彼得前后书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对这个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他是怎么样子理解的。既然他在主里面有了这么好的经历，有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经历过神，他有见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也说了，在彼得前后书说什么呢？你们要有盼望，你们要有盼望。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其实只是寄居而已，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那个美好的城。这也是彼得对外邦基督徒所讲的，他说散居在本都，这都是外邦，除了耶路撒冷，因为尼禄王逼迫这些基督徒外邦基督徒，这外邦基督徒就全部散掉了，就不在耶路撒冷里面了。所以彼得前后书呢，就是写给这一群人的，写给外邦人的所以外邦基督徒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是怎么理解这个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个事情了。怎么谨慎呢？所以他在彼得前书他的见解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不要再像你们从前一样，心中存有这些恶念、诡诈、邪恶、嫉妒、纷争，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是不是受限制的意思啊？是吧？受限制，哎呀，不自由，对不对？所以这个约束就是你要约束自己的心，用什么约束呢？用真理束腰，用神的话来约束自己的心，这样子是刚刚开始的。他说，所以你们才能够谨慎自守。没有说耶稣帮守守你们，虽然耶稣会为我们祷告，可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意念，要自守，专心的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这个恩典，就是荣耀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啊 ，goodness 这个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了，我们也都想要成为基督徒里面的聪明人，这个博士啊，那怎么成呢？怎么能够成为这些聪明人呢？就第一，彼得对我们的见解就是要用真理将你的心思意念约束起来。当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话语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尊主为大。就像在这个十个童女的里面，奥古斯丁是怎么讲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是说，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啊，为什么他们聪明？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看应当看的，耳朵听应当听的，嘴巴讲应当讲的话，手做合神心意的事，脚走什么美好的道路。这是奥古斯丁的定义啊，所以他们是聪明的童女。当然在那个经文的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我当时不明白，可是你们都知道我去了以色列，我走了一趟，对吧？那我去了这个犹太人的村子，犹太人的这个文化村里面呢，他有这么一个，他跟我们讲这个橄榄从橄榄树下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橄榄不会自己变成油吧？所以它一定要经过挤压，这个油啊要加压在上面。第一个加压出来的这个油，就是所谓的最纯的油了。我们讲哈，没有加热的 virgin oil 哈，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点在宫殿里面当灯的，是灯油，不是我们今天炒菜的油啊。这个油买回来炒菜吃沙拉啊，你知道这个油啊，你炒菜吃沙拉的这个油，就是当初在宫殿里面做油灯的油啊。然后剩下来的，再经过第二次挤压，挤压出来的油做什么用？炒菜用，吃饭用。然后再三次四次，当四次没有办法再弄的时候，哎，温度就给它增加了，哎，烧一烧加点温啊，然后再挤压出来，这就是橄榄油。所以橄榄油在那个时候是点灯用的。所以我虽然不那个时候不怎么明白到底为什么跟这个油有关系，而且要储备这个油，这个油是不能分给别人的。我现在好像有一点认识了，就是一个人在主里面你所有的见识怎么可能分给别人呢？你在主里面所得的 这些经历你怎么能够分给别人呢？没有办法分给别人的。所以在这则经这个比喻的里面，最关键的这个字不是聪明童女坏心，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帮助。关键是在哪里呢？是在你们自己这四个字上。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世界上这段日子，我们的日子终会走到尽头的。在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存了多少油啊？我们这些油可不可以照亮火炬的？会不会一下子就没有了，都耗尽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彼得再一次的劝勉你们，一定要谨慎，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跟世界上的人看齐，因为你们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首先就是要用真理把你的心思意念竖起来，再过来呢，就是要有见识，要有见识。为什么见识跟圣洁有关系呢？因为招我们的人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碰到的难处，当初使徒所碰到的难处是有目的的。为什么神不去把它把坏的变成好的呢？因为对门徒是有好处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不会想到神的，对吧？如果我们有所有的东西在世界上，我们也不会想要什么宗教干什么。可是只有人在困难的当中，哎，他没有办法去投诉的里面，他会想到神。所以苦难，神允许患难苦难是有他的目的。愿我们这些聪明人也能够领会到，在苦难的当中要干嘛呢？就是要大喜乐，因为我们跟神更接近了。这是雅各所讲的，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更密切了，因为我们会祷告了啊，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成就，求神安慰，对吧？这个就是神借着苦难，神借着不顺来让我们反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份，使我们可以看见他那永恒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扎根更深在他的里面。雅各曾经讲了一句话，雅各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受试探，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试验之后呢，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阿们。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不是荣耀，不是财富的冠冕，尊贵的冠冕，而是生命的冠冕。这个也只有你们自己可以做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生命的冠冕是怎么得到的？雅各继续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按自己的旨意要你们得生命的冠冕，怎么得呢？要用真道怎么样生你们。这就非常的清楚了，神要用真道生我们。如果你不遵行神的道，怎么生啊？怎么得生命的冠冕？没有办法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首先彼得跟雅各都有同样的看见，他就说，首先你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要上主日学啊，要读神的话呀，啊， 所以一次听不懂听两次，两次听不懂听三次，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要约束你的心，啊，要用神的话做基准，要勇敢地面对神的话，所以你才会有在主里面的见识，啊，之后他也讲说，当我们经过了这些见识之后，自然的我们的心就会将一切的盼望，一切的信心都归根在神的里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会去祷告嘛，对吧？所以我们的信心有了，我们的盼望也有了，盼望神能够成就这些人没有办法成就的，自己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神，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改变环境。之后为什么雅各说要用真道生我们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是什么？重生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啊？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才能重生。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所以您可以使自己免入迷惑，免入迷惑，因为后来的要比先前的更厉害。我们怎么能够坚持主道，笃信不疑？根基当然要在神的里面，神话语的里面，而且要约束自己，像这个橄榄要榨油啊，要榨出来，啊，要约束自己，然后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自然神的道就会使我们重生。弟兄姐妹，自然我们心中的圣灵要比外面的世界的声音要大，我们必然会像这三个聪明人，这个博士会尊神为大，顺服神的话大过世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讲什么呢？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所以才成就了这句话。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是那个属于新的族类，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不一样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以神的话语为标准，而且我们的圣洁可以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在人与神的中间做一个管道，能够将人的忧伤带给神，成为一个安慰的器皿，成为一个使人能够更加看见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景象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当一个人说啊，我想要看神的国度在哪里，国度在哪里？国度就在这里，就在弟兄姐妹的家里，就在教会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了，就像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当那一天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新郎进到那个门里去，而不要学这些愚拙的人。主耶稣这边的话，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回去时间不多回去再一次想一想，愿我们在他的里面都一起蒙恩典。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圣经的里面，历史的事迹的里面，挪亚方舟，主啊，我们看见当挪亚一家人不知道受了多少世人的讥笑，说他们是一群神经有问题的人，说他们或许说他们是愚拙的人，可是主啊，当那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就都变成了聪明人。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约束自己的心，在你自己的圣洁上有份，而且常常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真的是成为你所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的管家，使我们在世界上不再随波逐流，能够使那个光明照耀，像灯塔一样，能够不仅使自己出黑暗入光明，也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出黑暗入光明。主耶稣，求主你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的家人，使我们的家人也能够都尊你为大，都能够将你自己相信你，让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这样子的祈求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